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3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丈夫义正辞严，是我支持他写诉将信的。前几天我在家中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是我单位的一个人，我热情地让他进门，他就站在门外不进来，脸上的表情很不自然。我问他来我家有什么事情，他吞吞吐吐地问我，你往上面写告江泽民的信啦？我说写了。还没等我说下句，就见我身边的丈夫表情很严肃地对来人说，你回去告诉让你来落实的人，是我支持让他写控告信的，他写信不犯法。来人显得底气很不足，声音也明显的变小了，说好好在家过日子，不要给人家找麻烦了。丈夫听后立刻打断他的话，说不是我们找他们的麻烦，而是他们在找我们的麻烦。来人听后一脸的尴尬，再也没说一句话就走了。几天后，知情的人告诉我，来人把来我家的情况反映到单位领导那里，领导们只是说以后再也不到我家去讨无趣了。对丈夫的正义举动我很欣慰，在饭桌上我有意地鼓励他，就跟儿子说，你爸爸真行，能当着我们单位来询问我写诉将信的人，理直气壮地说是他支持我写的，我真为你爸爸的正义行为所感动。你爸爸不愧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做人就应该是非分明。丈夫听后有些不以为然地说，这么点事有什么可说的。我丈夫没有修炼大法，在邪党迫害大法的十多年中，我因坚持对大法的信仰，曾经多次被非法抓捕迫害过，他的身心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和伤害，所以这些年我不愿意在他面前提及我受迫害的情况。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在做一些正式大法的工作时，也都是背着他偷偷地做，即使偶尔被他碰上，他都装作不知道，我也不主动和他谈起过，我怕他再为我担惊受怕，也怕他由此阻拦我修炼。后来我意识到，在他面前我没有给大法一个正确的位置，没有摆正修炼的基点，很大程度还是停留在个人的修炼上，没有把救人摆在重要位置上，是一种很自私的表现。从法中我知道，今天世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为法而来的高层生命，盼大法弘传时能得救，能和大法弟子结亲缘的人更不是一般的生命，他们也盼大法弟子能救度他们，但他们必须明真相，对大法树立正念，生命才能真正得救。所以让我们身边的亲人们明白真相是责无旁贷的。 认识提高上后，我放下了对丈夫那种戒备心了，做到心中有数，不该说的话我不会说，心情坦然地做着我应该做的事情。丈夫见后也感觉习以为常了。在这次诉将过程中，我把整理好的诉状很坦然地叫丈夫看了一下。我的诉状写的篇幅比较长一些，是用心写的，是一篇内容比较全面的真相信。我发现丈夫看时神态专注，很认真的样子，同时也好像在思考。接着我又把那几天明慧网上相继报道的我们地区几个遭受迫害比较严重的同修诉将状摘了下来，其中有丈夫熟悉的同修单独放在电脑上让他看，他都很认真地看完了每一篇。从丈夫看诉将状后，我发现他的变化很大，以前经常挂在嘴边的注意安全了，邪恶不会罢休了，你们想反过来不容易啊，这些恐惧消极的言语不见了，而是表现得很正面，不论在家庭中或朋友间说话底气很足。当我把起诉江泽民的征签拿回母亲家时，他第一个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真名。在他的带动下，我的家人们基本都签上了自己的真名。有一个亲人很犹豫，担心签名后怕被邪恶知道影响退休。我丈夫口气很坚定地对他说，有什么可怕的，江泽民做了那么多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坏事，我们起诉他是应该的，不犯法，不用想了那么多，也不会影响你退休的。此后我们回老家时，晚上他还主动地陪我一起外出贴真相不干胶。我当着他的面给亲朋好友真相资料的时候，他也不再说些负面的话了，他真的变了。丈夫的变化对我的触动很大，我也认真反思了一下自己修炼状态，认识到了以前丈夫不够正义并不是他的问题，而是我修炼心性与法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是我的一些不在法上的表现而影响了我的一些亲人们对大法正面的看法。我从中也认识到大法弟子主角的重要性。今天我们在所处的环境中，无论是和我们关系密切的亲人，或是范围更广的一些人和事，都会受到我们的影响。我们心在法上，真正为他人着想，周围的一切都会向良性发展，生命得到救度，否则就不可能救了人。当然，真正救人的是师父和大法。目前在我周围仍然有一部分同修的家人不认可大法，我想其中有旧势力当初按照相生相克的旧法理有意这样安排的，目的是所谓的考验大法弟子。但今天不是过去正常的单纯个人修炼时期，是处于宇宙正法的特殊时期，旧势力安排的那一套严重的阻碍了师父的正法，是毁众生的，师父是不承认的，师父让我们全盘否定。所以我们从思想上绝对不能认可这种安排的，要注重发正念破除。另外，我发现有一些同修对不认可大法的家人表现得很无奈，有的断定不可救了，随他去吧，有的产生了恨铁不成钢的怨恨心，愤愤不平的心，还有的焦急难过等各种表现，这些都不利于对家人的救度。师父在《红营二法正乾坤》中讲，慈悲能容天地春。如果我们的心真的到位了，我们身边的亲人一定能认可大法得救的，即使是当初旧势力安排来起副作用的，也都能改变的。因为正法的一切是师父说了算，旧势力是选择了被淘汰的生命，怎能任由他们说了算呢？根本问题还是个信师信法修炼的问题。其实走到今天，师父的法讲得简单明白，我们基本上都能明白，实质做起来是有些难度，这也是我们需要修炼的东西。有矛盾，有困难才能修炼，才能真正的得到心性上的不断升华。任何事情都需要我们用心去做， 我们不能辜负下世来做我们亲人的众生真实的意愿。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让党文化回己害人。学了师父发表的评语，救人还叫人反感，有感而发。随着正法的迅速向前推进，同修救人的脚步也在加快。本来这是一种令人欣慰的局面，可偏偏大陆的邪党文化思维，使这样神圣的行为变了味儿。记得在大陆一次小型交流会上，一个同修介绍了新年伊始是如何多发真相台历的经验。这位同修说，为了尽快地把台历发到众生的手中，使众生得救，就采取了上门发放的方式，每敲开一次门，就冒充是他们的邻居，然后把台历奉上。此同修大概知道同修们会质疑这种做法，在交流时特别强调，现在的大都市邻居之间都不认识，没人去证实你是否真的是他们的邻居。此同修用这种方法发了很久的真相台历，在这位同修的带动下，周围的同修纷纷效仿。可在不久前传来消息，这位同修在其组织的一次交流会上被绑架了，同时被绑架的还有参加交流会的全体同修，损失惨重。而这位同修目前正面临着被非法起诉。是否真的是因为用欺骗的手段去做神圣的事情而被绑架，还不得而知。可有一点是肯定的，用欺骗的手段去弘扬真善忍，也绝不是师父所要的。有一次遇到了几位同修，其中一个同修非常自豪地讲述了一件如何呵斥一个反大法的常人的事儿。事情是这样的，他在给这个常人讲真相时，这个常人不接受，在转身的时候说了对大法不敬的话，这位同修没听到，但旁边的人听到了并告诉了他，他马上追上这个常人，大声呵斥，并说了那个常人会遭报的。常人马上打电话报警，这位同修也迅速离开。最后这位同修说，我把话往那儿一扔，我就是在证实法，弄得周围的同修哭笑不得。带着党文化的争斗之心，不但证实不了法，而且是对大法的不敬。这种情况在大陆真是比比皆是。比如一个同修在打真相电话时，对方说他是一个做买卖的，有七部手机，可你们法轮功不管白天黑夜把他七部手机打了个遍，而且还都是语音播放，快把他打崩溃了。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是社会的道德基础，而党文化的轰然入侵，使国人一步步地抛弃了真正的传统文化，给国人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而在大法修炼中的人，身上出现的这种被党文化灌输的极端行为，是对师父所要求的三件事，起着不可逆转的破坏作用。今后我们一定要信师信法，好好向内找，让邪党文化的行为在我们身上少发生，直至永不发生。最后用师父在《金经要旨》在认识中的一段法共勉，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善待同修，共同精进。我们这个学法小组老年同修比较多，大多数在60岁左右，最大的80岁，最小的30多岁，文化层次不高。有些开始修炼时不识字，在修炼中，他们凭着信师信法的正念，在同修们互帮互学中，现在都能通读转法轮和师父的各地讲法了。在风风雨雨中，大家虽然走得磕磕绊绊，但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修炼的路走得越来越正了。一、放下人心讲真相。2004年9月，师尊发表了《放下人心救度世人》这篇经文，对大家触动很大。九评发表后，小组内有的同修有了怕心，同修们就在一起读九评，反复学习师尊经文，不是搞政治，像世间转轮等经文，大家互相切磋交流，明确了劝三退不是搞政治，是救人。认识提高后，同修们就两个一组，三个一半，自由组合，出去讲真相，劝三退。十几年来，坚持不懈，天天如此。A、B 两位同修有一天出去讲真相，遇见了一辆巡逻摩托车，上面坐着三个年轻警察。刚开始给他们讲真相，他们还不太爱听。A 同修稳住了自己的心，善意地对他们说：“小伙子们，听到过保平安的福音没有？”他们说：“没有。”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你们开车也要注意安全哟，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险来时命能保。你们听说过三退吗？中共高官现在都忙着办移民出国，把贪污受贿的钱都转到国外，买房产开公司，他们自己都知道共产党不行了。你们以前入过党团队的，心里赶快向天退出，这不影响你们什么。凭着要救了他们的慈悲纯正的一念，给他们三人各自取了个化名，他们答应退出党团队或团队组织。 CDE 三位同修在大街上发真相资料， C 同修将一份资料送到一位30多岁的女士手上，她马上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是610的。”当时三位同修没有害怕，心情很平静。一位同修说：“你是610的人，也需要平安呀。”他听后就转变了态度，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善意，接过资料就走了。也有明白大法真相的世人，每当遇见在外讲真相的同修就喊：“法轮大法好，你们这几个仙姑辛苦了，注意安全啊。”这是师尊借明真相世人的嘴，鼓励我们要做得更好啊。二、学法背法共同精进。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澳洲法会中讲，大法弟子要走好自己的路，完成好三件事，就必须学好法，认真对待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澳洲法会中也明示，因为法是基础，是大法弟子的根本，是一切的保障，是从人走向神的通途。师尊在多篇讲法中不厌其烦地教诲我们要学好法，多学法，让我们明白只有在法上修好自己，才能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完成我们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多年来，我们小组坚持每周6天下午集体学法，不管外界有什么邪恶干扰，不管节假日，不管天气有什么变化，始终坚持集体学法，因为这是我们修炼的根本保证。D 同修被非法迫害了8年，从黑窝出来后，视力严重下降至零，看书都看不见字了， 心里很焦急。同修们知道后，从生活上关心他，有帮他收拾卫生间的，有帮他打扫厨房卫生的，有帮他带菜过来的，这也感动了同修的家人。后来学法小组就转到地同修家中，地同修开始只能听师尊的讲法录音，他想还是要背法，同修来就教他背一首红吟，就这样慢慢背完了红吟、红吟二、红吟三。地同修非常渴望学转法轮，这时协调人就安排每天保证有一名同修帮助地同修背法。背法的过程也是一个去执着心的过程。地同修以前性子比较急，有时背了几遍记不住就急起来了。在背转法轮第二讲不在五行中走出三界外这段法时，硬是记不住，越着急就越背不好。同修告诉他，这个急躁也是执着心，也是要修掉的。背法顺利时心里暗暗高兴，生出来欢喜心、显示心，这些心都是要修去的。地同修悟道，其实这些都是师父在加持，给自己开智开慧，好让自己尽快背好法。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同修们不管天气如何，风雨无阻，每天都来尽心尽力帮助地同修背法。在师尊的呵护下，在同修们的共同努力下，现在地同修已经背到第八讲了。三，整体协调圆融配合。 F 同修身患严重疱疹，全身出水泡，脓水流到哪儿就烂到哪儿，最后口腔里也烂了，生命垂危，省同济医院拒收，说没法治了，只能回到当地医院维持治疗。同修们得知后都主动去帮助，为他接力发正念，每天有一名同修专职照料他的生活，经常有同修陪他一起学法，加强他的正念，他家人明真相也积极配合。经过几个月，在师尊慈悲呵护下，他闯过了生死病业大关，连大医院都束手无策，说只能回家料理后事的人，发生了奇迹。这是大法的威力，也是同修们整体配合善待同修的结果。真如师父在《弘引二师徒恩》中所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啊。我们小组的同修在讲真相的过程中，遇到了本地及周边失去集体学法环境的同修，都主动接纳到我们小组，让他们融入到我们这个集体学法的环境中，大家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四，遇事向内找。同修们在遇到矛盾间隔时都能向内找，在师父的法中及时归正自己。即同修的丈夫动不动就骂他，反对他修炼，他心里很苦恼，对丈夫有不满的心。他在背师尊的转法轮第四讲关于业力的转化时，悟到了根源在自己这儿，明白了法理，提高了心性，修出慈悲善念。他处处关心善待丈夫，做到宽容忍让，他丈夫的态度也转变了，也支持他练功了，家庭也和睦了。2015年风起云涌的溯江大潮开启后，我们这个学法小组从6月底开始就陆续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溯江状，到现在为止已有16人收到两高回执，暂时10人未收到回执，还有3人正准备投递溯江状。我们要珍惜师尊用巨大付出给我们延长来的时间，加大力度向世人讲清真相，救度更多的众生。我们这个学法小组在学法讲真相做三件事的过程中，每一个同修心灵都得到了净化，修去了许多人心执着，在这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慈悲与佛恩浩荡下，我们才能走到了今天。我们要继续努力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走好最后的路，向师尊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整体配合推广安装新唐人。我们成立安装接收新唐人卫星信号的项目已有好几个年头了，无论是安装技术和面向常人推广，都是从不懂不知到现在的技术成熟，推广顺利。现在在我们周边村村都有新唐人，我们这个安锅小组每安完一次都有好几家常人主动要求安锅，加上同修的推广，现在供不应求。我把我们这几年安装接收新唐人的体会向师傅和同修简单的汇报一下。开始 W5OV 这颗卫星播放的时候，一名外地同修来我家安装了新唐人，之后同修就把安装用的小电视机和接收机一套调试工具给我留下了。当时我一点技术经验也没有，但转念一想，这不是师傅的安排吗？也许是师傅让我来承担这个救人的项目。之后我就在家反复调试，再加上同修们的帮助，终于掌握了这项技术。随后就开始在同修家安装。当时我就想，既然是师傅的安排，不管再苦再难，我一定要走好这条正式法的路。夏天的时候大太阳晒得汗流浃背，到了冬天北方寒冷的天气冻得直打牙颤，有的时候天气越冷我越出来安装。每当突破自我真正走出来调出信号的时候，一下就有信心大增，根本就不觉得冷了。在安装小锅新唐人的一个台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要是常人的大锅和新唐人能同时收看就好了。后来果真这个愿望实现了，谢谢师傅的安排，韩星五号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样我们开始整体配合向常人推广并安装新唐人，救度众生。我的家住在农村，农民的收入很少，大部分都不富裕，我们都是免费安装，甚至贴钱安装，目的是为了救人。只要世人能得救，我贴上几十元能给他们安上我也很高兴。为了在这个项目中走正走好，我反复学习师父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师父在法中要求我们要立足常人社会，走向良性循环，我们就尽量向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在实际做的过程中还是很难。后来我们就只收成本费，实在有特殊困难的想看的，我们就全部免费安装。就这样我们一直坚持做到现在。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再加上大法弟子讲真相打下的基础，想看新唐人的人越来越多，安装的也越来越多，再加上回头的维护，我一个人就忙不过来了。随后我们当地同修就成立了小组安装新唐人，大家在法上互相切磋，整体配合。有车的开车，会安装技术的同修在忙时放下每天的高收入工资也参与进来，还有一个会安装技术的女同修也参与进来，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大家形成了一个有力的整体，互相配合，做起来也容易多了。每次安装都非常成功，这样我们救人的力度一下就上来了。2014年我们一个月配合安装一次，到了2015年我们一个星期配合安装一次，有时两三天挨着安装，一天少说安装四五个，多了安装八九个。随着同修们心性的提高，技术的成熟，现在的安装几乎是一步到位，需要回头维护的很少。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在这条正式法项目的路上是越走越宽。2015年冬天的雪下得很大，路不好走，再加上冬天白天的时间短，等待安装新唐人的世人越来越多，参与我们这个项目小组的同修有点忙不过来了，我们就分成两组安装，由技术成熟的同修带初学配合的同修，三四个人一组。这一下安装进度又上来了，及时解决了安装进度，满足了人们收看新唐人的愿望。在我们这儿几乎没有空白村，就是村村都有新唐人，多的几十户，少的五六户，好几个村的村干部家都安装了新唐人。人们看了新唐人明白真相之后，他们也给我们推广，现在人们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安装新唐人。再加上同修们的推广，现在我们有点安装不过来的局面，所以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增加人手，需要同修们的支持。虽然有时我们只收成本费，有时贴钱干，但是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最终是要立足常人社会，走向良性循环。新唐人救人效果好， 真相持久、稳定、新颖，又符合常人的社会形式。世人看了以后，内心发生的是本质的变化，而且依旧就是一家人，甚至更多人，力度大。所以，不管再苦再累，只要世人能得救，我们的心永远是甜的。安装的过程也是我们修心的过程，最主要的是怕心。开始给普通百姓安装，我们连个电话也不敢留。随着安装的人越来越多，影响面也越来越大，逐渐的电话就成了公开的了，也不想那么多了，反正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在救人，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尤其是自从溯江以后，我们的正念更强了，什么都不想，想的就是多推广、多安装、多救人。在安装的过程中，自身的修炼是很主要的，如果法学得好，基点站得正，安装就顺利。比如去某某家安装，门锁着没人，突然间主人回来了，本来不打算安装的也要安装了，在忙于做事、学法少、人心多时，干扰就大。打算安装的不安装了，突然间车轮爆胎了，安装的人也唠唠叨叨不满意。但是不管世人态度如何，我们一边发正念清除干扰，一边讲真相，最终在师父的加持下，都成功的给世人安装上了新唐人。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寄一位闭塞乡村里的老年同修。在我们这儿的乡下，有这样一位老同修，今年已经88岁，身边同修都亲切地称呼他大爷。18年中，大爷身边没有一个同修，城里同修来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大爷就靠着对师父的信走到了今天。前几天我因缘见到了这位大爷，并记录下他的点滴故事。大爷1996年得了脑血栓，落下后遗症。1997年5月，大爷所在的村子里来了几个法轮功学员，是到村子里弘法的。村子里一下子热闹起来，有人把这消息也告诉了大爷。大爷说，啥是法轮功啊？法轮功学员把弘法点设在了大队书记家里，每天在大队书记家里放师父的讲法录像。大爷当时就已经是70岁的人了，又半身不遂，走路不方便，连续9天去看师父的讲法录像，一天没落。每次放录像，大爷都睡觉。法轮功学员告诉大爷，你肯定是脑袋里边有病，我们师父在给你调整呢。9天后，大爷自己就可以推着自行车走路了，而这之前他已经卧床半年时间了。他感觉这功法太好了，不但治病，还教人做好人，他也要练法轮功。来弘法的法轮功学员教大爷练功动作，大爷认真地学了起来。10多天后，大爷的病彻底好了，不但能走路，还能自如地骑自行车了。就是现在近90岁的人了，天好路不滑的时候，大爷还能骑自行车。大爷不识字，但他请了转法轮，他认为这书是宝。大爷还请了师父法相，天天恭恭敬敬地给师父上香。99年前，村子里先后有30多人修炼大法，大家经常会找机会在一起学法，城里的法轮功学员也偶尔会来。因此大爷尽管识不了几个字，但也能听到其他同修读法。99年迫害开始后，上边施加压力，村子里得法的人在压力下陆陆续续把大法书都交上去了。大爷不交，他把书和师父法相都藏了起来。外边的环境紧，压力大，村子里没人敢练了。大爷天天半夜起来练功，时间长了，村子里的人也都知道大爷还在练。18年来，大爷有自己计划好的作息时间，天天早晨4点前起来练功，5套功法一步到位，从不偷懒。之后就坐那儿听师父讲法， 每次都听一个多小时，大爷练功听法都非常认真，一点不走神。在18年中，大爷很少能见到同修。城里曾经和他有联系的同修，在大法被迫害后，要么被抓，要么流离失所。同修从上一次来到下一次来，间隔可能就是几年的时间。城里同修来时，会给大爷带来师父的新讲法，大爷可高兴了。虽然他不认识几个字，但是他要看，他捧着师父的讲法，认几个字，看几个字。虽然不成句，但他还是要看。他知道这是师父给的宝，就是看不明白，也要当宝贝收藏起来。每次同修来，都是匆匆来，匆匆走，也没人看过大爷练功。这次我们来，因为天太晚了，就住了下来。早晨一起练功，我们发现大爷练功的很多动作都不标准。当我们纠正他动作时，叫了一声又一声，大爷也不搭话，也不睁眼。没办法，我们只好用手去推他。大爷睁开眼睛，认真地说，师父说练功得闭上眼睛。大爷说话的认真劲儿，像个天真的孩子，我们都笑了。当我们把动作一个一个帮他进行纠正时，大爷就高兴地说，嗯，记住了，这下我能做对了。大爷没啥钱，但是请香敬师父从来不含糊，早上敬一次，晚上敬一次，一天不落。前几年有同修来看他，告诉他电视不能看，有污染。大爷自此啥电视都不看，要看天气预报，天气预报一播完就把电视关掉。大爷的脑袋里装着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是半夜说梦话，我们听到的都是这九个字，非常清晰，一遍又一遍念叨，然后翻个身又睡沉了。近两年，有城里同修偶尔会给大爷送真相资料，大爷非常珍惜。同修走后，大爷就每天把真相带在身上，在村子里找个干净的地方放上一份，然后就在跟前转悠，看着有人拿走了，大爷再走。大爷有儿有女，但他从来不拖累儿女，也不到儿女家里吃住，谁请也不去，和儿子住在一个院落里，啥事儿都自己做，柴米油盐都自己管，连柴火都不是儿子的，天天自己出去捡。儿媳妇儿怕别人误会自己不孝顺，有时候会埋怨大爷不近人情。大爷的生活很简单，粗茶淡饭，不吃肉，谁去看他也不去买东西。前些日子有同修去看他，他还硬给了同修40元路费。大爷很利索，院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规规矩矩。村子里先后有3个孤寡老太太想和大爷搭帮过日子，有个老太太都坐到大爷的炕头上了，问大爷要不要他。大爷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要是死了，你不是遭罪吗？18年中，大爷从来没想过再找伴儿，他心里就有师父，就有法，他没感觉孤独。2006年，大爷身体出现病业状态，持续的咳嗽，浑身无力，儿子担心出事儿，一个劲儿劝大爷去医院，大爷说啥也不去，劝急了，大爷就说死就死。大爷不怕死，大爷知道他就是死了，师父还会管他。结果一段时间后，大爷啥事儿也没有了。2014年，大爷身体又出现了病业状态，7-8天水米没打牙，还一个劲儿拉稀。大爷还不知道啥叫否定迫害，但他知道修炼人没有病。大爷没往床上躺，该干啥还干啥，家人可吓得够呛，这么大岁数，7-8天不吃饭，还一个劲儿拉，搁谁不害怕呀？可大爷却说，师父给我宵夜呢。结果大爷又一次闯过了病业关。当我们在18年后的今天和大爷交流的时候，感慨万千。当年有多少同修在失去了集体学法的环境后放弃了修炼，而大爷一个人还不识字，在闭塞的小村子里一练就是18年，从不怀疑，从不懈怠，从来都想着听师父的话，不抱怨生活， 不贪图人世间的任何一点安逸和享受。
下面请听北美青年大法弟子的文章，传销之心不去，毁人毁己。今天一个国内常人朋友给我打电话，我们聊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2015年年初，在哈尔滨有学员开始在大法弟子中传播伪卡币，这是一种金融类传销庞氏骗局。该学员开始迅速联系他认识的同修，以帮助大法弟子赚钱为由让同修参与，结果有很多学员买了几千到十几万不等的伪卡币。我的这个朋友也认识其他同修，他跟我说，我看到你们这些同修一见面不聊别的就问伪卡币赚多少钱了，卖出去了吗，还到处告诉别人做，并且以自己是大法弟子的身份不会骗人为名拉常人来买这个伪卡币。他还跟我说，我要是不先认识你，如果看到这些人，我就会觉得法轮功的人都是搞传销的。我是常人，和我朋友见面聊的都是家庭工作的事，他们见面聊的全是传销的事啊，在我看来就是一群骗子啊。我的朋友接着说，我看到他们还联系到一些外县的学员买伪卡币，拉进去一个学员买了，好像还挺光荣的说这个买的也是同修。这个伪卡币我从年初的时候就听到了，中途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不同的人让我听到一回，刚刚向内找，为什么让我反复听到这个事，我悟到是我必须把这个事写出来了。现在这件事情的影响已经很大了，常人都已经把这些搞伪卡币的学员当成传销的骗子了。当伪卡币崩盘的时候，所有血本无归的常人不但恨你，还会迁怒于大法，他们将永远失去被救度的机会。同修，那你想过你的位置吗？在大法弟子中传销和直销是师父明明白白禁止的事情，而且罪业有多大说的也非常清楚。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回答弟子提问时有这样的一段讲法，弟子有学员在同修中推广传销直销的商品，听不进别人的善意。师父，谁在学员中传播那些不属于正法的事情，谁就在干扰大法弟子，破坏正法形式，比魔干的罪还大。按照那个旧事例说，比魔干的还凶，是真正的在破坏。过去我说过，谁能破坏了大法弟子修炼形式啊？外在的因素经过这场迫害，破坏了吗？只是锻炼成熟了大法弟子，筛下去的是沙子。谁能真正的把这个修炼团体破坏了，把大法破坏了？谁都做不到。实践证实了，我说过，就是这样，干扰的是有执着的人，法是破坏不了的，能够起到坏作用的只有内部人。是凡干这样事的人都不是大法弟子，你就不要把他当作大法弟子对待，不管他修了多长时间。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还有学员以大法弟子为目标推销各种东西，甚至带着各种推销商品去学法典直接推销。我理解你只要主动去赚同修的钱都是不符合法的。举个例子，假如某同修是开香厂的，他的学法之后在练功点上告诉大家，我家是开香厂的，你们买香都来找我，我给你们优惠。如果这个同修这么做了，就是师父说的在学员中传播那些不属于正法的事情，他就直接违反了师父的要求。是否他就绝对不能卖给同修了呢？我理解还不是的。如果同修碰巧路过他的店进去买，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他就是以赚钱或者以所谓的为学员省钱为名在同修中卖他的东西，这就不对了，甚至是破坏。我们作为大法弟子，为了避嫌，都尽量不要以同修作为客户去卖东西，如果目的是为了自己赚钱，错就更大了。据我知道，有一些做了伪卡币的同修赚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都有，他们现在每天想的就是怎么把伪卡币脱手，以及吸引更多下线赚更多的钱。还有一些同修心里想， 我是买微卡币赚钱了，但是我没让其他同修买，我也没让常人买，我买微卡币赚点钱总没错吧？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回答弟子提问时有这段讲法。弟子在哈尔滨市几年前发生过集资、演讲乱法等事件，而且此后一直长期存在，很多参与的学员直到现在仍不醒悟，还没有挽回损失，但有的表现的好像还很精进，实际在逃避掩盖，我们应怎么办？师父，有些人在大法中混世，有些人在大法中钻空子，有的呢是修炼上不精进造成的，有的是别有用心，在钻大法弟子善良的空子，所以这些事情你们千万要注意，你赞助给他，你资助给他，你一定要知道他干什么，非常清楚，否则你不能够这样做。你虽然给了他钱了，你等于是支持他这样干，你也是错。所以旧势力不会拿你当作是上当受骗看，他认为你是一伙的，你支持他，所以大家千万注意这些事情。师父讲的法很明白，我理解，你买了这个伪卡币，你就是支持他了。由于你是同修，买了这个伪卡币，他下次去告诉其他人买的时候就会说某某某也买了，你也快买吧，或者说十个同修买了，你也快买吧，你这不是在支持他吗？他以后能骗进来的同修不都有你的一份功劳吗？同修啊，正法到了最后一个阶段了，真的是在往下筛沙子啊，你不要被筛下去啊。你买这个伪卡币，传播这个伪卡币，你是在明明白白违反师父的法，再不警醒，你将失去这万古机缘。由于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希望慈悲指正。
在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8年前，我地区做资料的同修不多，有一部分同修看明慧周刊，不是一人一册，而是几人轮流看一册，要半个月才能轮到一次。加上邪恶因素的问题，想发资料救人就不太容易了。这时我就心生做资料的念头，可是谈何容易？当时年龄已是60多岁，从小又未读过书，对打印电脑技术一点不懂，因为被邪恶迫害，刚从黑窝出来不久，被邪党开除公职多年，没给一分钱，家中妻离子散，倾家荡产，自己独居。居委会、社区、片警还安排有关人员长期蹲坑，两家邻居对我非法长期监控。对此，我一方面找两家邻居谈话，讲真相，另一方面做资料的思想准备。找邻居谈话，我说我们是邻居，子子孙孙都是邻居，再就是我过去的身体如何如何不好，疾病的痛苦折磨了我几十年，我修炼法轮功好的，法轮功传遍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人修炼，法轮功是好的，是江泽民这个小丑、妒忌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和惧怕上亿的好人，导致了这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冤和灾难。给你们多少钱，希望你们都不要配合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迫害法轮功是要遭报应的。我边谈话边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这两家人都当场表示不管这个事儿，其中一家还主动给我要转法轮看，从此以后再不监视我了。另一家也收敛了许多。资料是救人必不可少的一个项目，我一定要做，而且一定要做到法证人间。双手捧着转法轮，看着师父的照片，请师父加持。从此我就除学法练功发正念外，把全部精力投入做资料。选自文章《磨难中提高心性，坚守正实法》项目。最近常听到海外同修传回国内的关于师父的小道消息，比如师父亲自如何如何，师父亲口讲了什么什么，而听到的同修也在传给其他同修。个人认为这样很不合适，因为这样的消息，第一，不知道是否真实，第二，即使是真实的，但经过这么多同修口耳相传，中间加上各自的理解，很可能完全背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如果再考虑到还有别有用心的人有意无意的无中生有变相捣乱，就会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同修，你有没有想过，这样流传过程中的小道消息，最后如果有意无意的被变异后，对某些同修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甚至在某些方面产生了严重后果，那么中间是经过你的口流传的，是不是你也有责任？是不是会对自己将来的修炼造成障碍？而且说严重一点，这也是乱法的一种表现。个人认为，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小事之一。师父已经在明慧网上树立了可信的平台，同修只要看师父公开发表的讲法，即可足够用来指导修炼。同修想念师父，想听一些师父的消息，这可以理解，但这也可能会促成假消息的流传，从而干扰师父公开发表的讲法，让同修真假难辨。希望听到这样消息的同修能互相提醒，维护大法的纯净。选自文章，请同修不要流传关于师父的小道消息。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